欢迎收听奇幻集市啊，我们是一档有深度有内涵啊，专注于都市怪谈类的漫谈节目啊。这期也是接着上期我们要聊一下清明节的话题。
对，今年好像是清明节，好像是闰月嘛，闰月。
对，
清明是能去上坟的吗？之前有听说好像闰月能上清明吗？这个
可以去记住，可以上的，
可以上的，
可以上的。我们这期来讲，就是聊一些清明禁忌吧。还有一个就是高敏感人士如何度过清明节。你知道什么叫高敏感人士吗？
那
高敏感人群，
就敏感人群，老人、小孩也算是吧。
孕妇啊，
孕妇，对，孕妇。
哎，还有很多一到清明节就是乱发梦的，连续
祖先托梦是吧？
然后一直睡大觉呢，这都算啊。就是那一到了清明节，或者是玉兰盆节。我们就把
中元节嘛，
中元节的时候，上元、中元、下元嘛，就是然后或者是送寒衣的时候，就各种做梦的人，高敏感人群。
送寒衣在我们这边还没听说过。
你们这边不冷吗？
然后上次是有，是上次我有个也是出马的还是什么的朋友，他说，哎，寒衣节了，你也可以烧点东西给你的祖先。
东北人吗？
对，东北那边。对，然后我说我们这边怎么没有这个节日？他说，哎，哦，没有，你稍稍也无所谓，反正你们定一下。
各地按照各地自己的习俗去做就行了，按自己的民俗去做就行了。然后，那你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关于清明节的什么话题呢？
清明节，我先讲一下我的故事吧。
好，
我这边清，
请开始你的故事。
我这边清明。就应该是疫情前的了，因为疫情之后是没有上去再扫坟了，就去
三年没去了是吧？
对，三年没去了。
那今年准备去一下？
我二号跟五号都要去了。然后当时是我们，就是我们那边的话还是有那个土葬嘛，还是要还是土葬的一些祖辈。然后我们是每年大概就是我们是提前过的。就是大概是一大早7点钟6点多就要起来了，要翻山越岭进到村里面，然后去找那个地方。
那走多久啊？
走的话，因为我们要祭好多个坟，就是什么老祖宗啊，然后还有奶奶爷爷那一些的都要去。然后大概是、
你们是一个大家族坟是吧？
对，有一个就是祖坟的话是一个大家族，然后后面还有分出来一些，就是每个户头上的自己的奶奶爷爷，
每一脉还有一个圈是吧？
对对对，我们这边是这样。
那你们整个这个姓叶氏的姓，整个包揽了半个山头吗？
对，我们那个村都是姓叶的，还有那些就是他们的什么祖母啊之类的，虽然说还有外姓，那就是已经就是爷爷的娶回来的，就是。
然后村口都有一棵树的吗？
村口没有。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就正常嘛，然后就以前还能烧点那个什么金银这种衣纸之类的那种，然后烧完之后我们就翻山越岭，大概也是6点多7点去完之后回到来，估计也是11点多12点了。
那、很累哦。
那对，一定要爬山，基本上一整天都在爬山嘛，你还要背着很多一些祭祀用品，一些。什么肉啊、鱼啊，还有饮料啊，还有那些要撒的，在坟头上面要撒的那些彩色的袋子啊，什么之类的。我们那边的风俗。
那你大概能记住，如果你就是比如说你的祖先爱吃什么，你能记得住吗？他们是爱吃什么烧什么吗？比如说生前他爱吃鹅，你就给他做点鹅。
这些没有，我们就
统一口味是吗？
对，统一口味就是猪肉，然后还有那些海鲜，那就是墨鱼干嘛，就是。比较不会腐烂的嘛，就我们晒干的一些咸鱼也有。
那你们这些祭品是供完之后还会扔掉还吃？
还带回去再每家每户的分掉？
再吃是吧？对对
对，
对，
再吃的。然后之前是我们爬完山之后烧嘛，现在就不能在山上面烧了嘛。就带回到那个祠堂的门口，专门建了一个能烧的一个，对，烧东西的嘛。就神奇一个点就是我们回来之后其实是风平浪静的嘛。但凡一烧东西的时候，风就来了。
哦，对对对，是这样，有这种现象。
对，一烧的时候
小旋风。
对，一个小旋风，然后那个炉子里面就是一个小旋风，就是一个火龙卷这样。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是是。
然后你一烧完之后就没了。 然后我有
高峰大作，是这样，是这样。
对，那我不知道是不是火神速递啊，是不是一烧这东西就开始派快递派到主角那里去了，是吧？
对对，是有很多这种现象，就是特别就烧炉这种现象。现在有时候有些寺庙，他烧东西的时候也会有这种现象啊。你们好像有一个专用词语，就看炉吧，叫什么？
对对，
叫什么词？叫什么词儿？
忘记了，我们也是。
叫望炉还是什么词？不是台湾和、有个或者是广东有一个词，我忘了，有专门就是看这个炉子哦，我就知道。好，你这个是烧到好，神明收到了。
哦，我们还没有。
有一个这个词，但是我有点忘记了。有一个专业的词，当时有个台湾在澳洲台湾女生跟我说的，是有这种事情的。
哦，那我还没遇到。
差不多这个意思吧，就是你不管什么词，就
感
觉啊、快递到了，收到了，收到了，
你的快递来了。
嗯，对对对对对。
然后在附近，就是除了这个龙卷之后，还有一个很神奇的点，就是村附近不是会建一些什么健身器材嘛？就是你小区里面那些，或者公园里面那些，
要开自己动了，是吧？
对，全部都自己在晃啊，因为它都是金属嘛，
是
金属东西，你风一定要大到一定程度它才会晃嘛。
对，
你轻微的风是不会给它吹的、而且我们人在附近，你
没有什么风自己开始运动了，是吧？
对，就在那里开始晃起来，我还说拍拍隔壁的一些朋友的时候，
下次拍一拍、
看那边，我记得我有拍的，不知道在哪一部手机上面。
但它确实，它这种祭祀活动的时候会发生一些比较奇怪的现象啊，比如说这个时候你平时你找一个。就是你的筷子头是一个尖的，你立不起来，你这时候也容易把筷子怎么都立起来，放在水碗里，然后都会立起来，都会有这种明显现象，或者是拿铜钱穿一个线，那个铜钱会不断的在转，对，你用一根线穿过铜钱，然后就绑好，然后下面烧火的话，上面那个烧的时候，把铜钱高一点，你发现那铜钱在转，不断，它不是气流影响，气流带动不了那个铜钱很重的，有时候会转。我们都把这个东西就民间的一种叫，
就有了那另
超验主义，哲学上叫超验主义，民间的一些现象学是超验主义。
我怕以前看那些一些视频上说啊，这好像是一些祖先过来领东西了。
你说实话，我一开始是不相信这些事情的。
嗯，
我是不相信这些事情的。我什么时候开始？我把麦靠近一点。我什么时候开始相信这个事情？就是有一年在上海，有一年在上海，一个男生，来问我说：“老师，为什么这么不顺呢？”哇，这摩托车好酷！对，因为我现在比较开放性录音嘛，也不讲究什么关门了，就是摩托车嗨是吧？对，自然点，因为这边玩摩托车的人比较多嘛，我是。然后接着说正经话题啊，那人找到我为什么不顺？然后我一看到他，我说你这个晚上喝酒开车被跟了，我当时看的这个，然后他不相信，那他问我有什么方法？我说你自己随便试，我看是这样。他不相信，他房间里有三个人嘛，他一晚上想这个事情，他就，大家就是百度嘛，百度说拿一碗水把筷子立起来，三个人。
见鬼死法那种是吧？
对，三个人，其实我也不相信这三个人，那两个人怎么立都立不起来，他随便一立就立起来了，随便一立，然后拍照给我看。当时还有一个就是推荐的一个学生嘛，因为一个女学生推荐他来过来，是个上海男的嘛，他说老师，哇塞，这个他真的能立起来啊！我说我也不清楚，我说这是民间传说呀，我这是民俗的东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能立起来，因为我觉得。从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来讲的话，这种是很科学啊，就是立鸡蛋啊，立什么的，或者是怎么样，
找到一个平衡点，它
都有原理嘛，它都有原理的嘛，电话，它都是有原理，发现那个两个人怎么都能立起来，就，怎么都立不起来，就他随便一立就立起来，而且是两根三根都能立起来，然后他就说，哎呀，这个我是不是被这个确实像你说的，那我就处理吧，处理一下，第二天早上他醒来之后怎么立不起来了。
他身上那个魔力被你夺走了。
我好像信这些事情，因为这个我们是远程处理就可以，给我地址啊，远程处理十分钟啊，打个手响什么就处理掉了。就比其实这种对于我们做这些来讲都比较简单的，也不需要什么跳来跳去啊，怎么走可以啊，那个我觉得都是仪式化东西。你真的是达到那个感觉的话，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几分钟就能给处理掉。
科仪的话，我会理解是好像是要做给。现场的人看的，让他有个心理安慰是吧？ 他主要的工作就是那一项你说的打个手印还是怎么之类的说
我就打个手响就行了开过来他告诉地址在哪里就一年传哪告诉地址在哪去帮解决
最新的通讯技术了
是因为我们来讲的话其实正经来讲也不是说就专门那科仪的话他有专门的这种宗教人士宗教场地啊就是我们也不是做这些的啊所以就是私下就是处理地带就是你告诉我地址啊就瞬间就办处理掉第二天怎么立的都立不起来怎么立的他都奇了怪了前几天怎么立都立起来第二天怎么立不了从那之后我相信了、哦、好像民间这种说法好像也有道理啊
有点道理
因为我是一个挺无神论的人我说实话我以前跟你聊过嘛那我其实有些东西我是不太愿意去相信的但是你作为现象来讲的话它就是这种现象吧
就是超自然是吧有点
对对对第二天确实脸色也好了呀也不是背着女鬼不是女漂什么跟着呀之类的所以就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哦从此之后我相信好像民间这种东西有一定道理
OK
有一定道理确实能发生一些事情后来我就仔细研究了一下就我刚跟你说的像你说健身器在转它确实你在清明节烧这些东西的时候它会有这种现象
我之前就除了清明节的时候有时候祭祀的时候就是自己的宗祠祭祀的时候外面也是有这种现象只要你一烧东西烧的比较多的时候
就有一股风就扑脸而来
对
那种风就是你旁边站着就是把你就往先后那种
他就
感觉
好像
一群人过来拿快递了
有些对我感觉就快递到了准备要来拿了
好像你们潮汕的话清明节的氛围是比较浓我已经很多年没去哎呦这些摩托车真多我已经很多年没去清明节了嘛
哦，
我没去扫墓了。
哦，你们那边应该是都是公墓是吧？
都是公墓，而且的话也，平时的话就自己在家里就处理也好，也不太说就是非得去扫墓。因为我相对来讲跟六亲的关系也不是特别深。
哦，这样。
比较淡。
然后，我们这边的风俗是这样，就是到了这个时间就有点像清明节一定要聚在一起。然后，
我有个话题啊，清明节祭品的话。我想问你啊，就是你吃那个祭品的时候味道有变化吗？
味道，我感觉是淡一点点，淡一点点吧。就是因为就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过一个东西，就是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地方风俗嘛。我们每一次去的时候会带一种雪蛤，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
海鲜吗？
就是一个贝壳剥开的时候里面是红色的，
吃过
那种贝类。
对啊，
就我们去的时候每次都要带很多过去。
那为什么你们民俗要是上坟带那个呢？
我也没搞清楚，我自己现在用
谐音梗吗？如果是按照当地有谐音梗吗？还是寓意什么？
然后我现在用推理一下，我感觉了，就是贝在古代的可能是钱的意思。
钱的意思，我也觉得
是这样。而且它还有另外一个属性是这种贝壳类的，就是它要经过很久很久才能被分解。
时间比较长。
你像我们有时候山上会看到一些贝类，在以前就是海嘛。然后就是你还能在山上发现的贝类，就代表说这个地方就是一直有人嘛，就是有。那我们也带有一个这个寓意吧，就是代表你这个地方，你这个坟一直有后辈的人一直来上坟，然后附近还能发现了很多这样的贝，就是代表这后继香火很好啊，都
有香火
祭拜，
也代表钱的意思。
对，然后我有时候开玩笑嘛，说以后过了不知道几千年之后，一些考古的人来考古。发现这山上面那么多贝壳，以前会不会是个海啊？
那种民俗吗？
对，就也是这种民俗嘛。
然后你吃了？
吃了，我还挺喜欢吃的。
然后是不是觉得味道变了？
变薄了一点点，就没有那么重的腥味或什么之类的，就是淡的，就变。
它是所有的菜都变淡了，米饭都能变淡，对吗？
对对对。
就是或者是什么你们猪头吧，是吗？
猪肉我们会带一条五花肉。就是猪头现在好像比较少用了，就带一条五花肉、
那个比较大规模的用是吧？
对对，一个大的可能是
烧乳猪啊，就比较大的今天。那就你感觉吃完的时候，他供完一遍的时候，好像被他们提取了一层是吧？
有这种感觉，就是
信息素、气味素给他们吸了一圈了，然后我们吃剩下的。
我们吃它的物质界是吧？信息
界物质
界
啊，对对对对对对，分的那个虚空界的被他们吃走了，我们吃个壳就行了。就你会感觉有这种变化啊？
对对对，
我是一直有的啊。我觉得贡品的话，第一它腐烂速度会比较快一点。我不知道你供，因为我一直供有供坛嘛，香蕉啊什么的，尤其香蕉的味道变得特别奇怪啊。你供完，不管你是供什么来讲， 就供完之后你也能吃啊，但是感觉那味道都首先提走了，第二它腐烂速度会很快，
腐烂的速度，
对，
哦，
很多东西味道就熟的特别快，然后味道提取特别快，它会有这种现象。
山火就如果那个坟头啊或者是坟的附近被火烧过之后，这个坟对后代的影响你觉得会有影响吗？还是越烧越旺还是怎么样？
这怎么又回到了风水话题了？
对，我们到了祭祀肯定会遇到我们的那些祖先的一些坟头
啊，会到时候会有影响，就具体去判断来讲。嗯，
就是按照这种现象的话，最简单的就是它是好还是坏，还是就是
这个不太好，不太好，
不太好，
不太好。但是地有时候有看的话，还是可以接着用的。
哦，
嗯，反正
就火烧过的地。
你们扫墓还是比较隆重还比较有趣的，但是我会给你就是提一些意见啊，就是扫墓的时候，敏感体质高敏感人群孕妇老人小孩还是要注意，
对，
老人都还好，尤其小孩子和孕妇去就是不要去扫墓的时候就不要去了，因为从中医角度来讲人有胎神，
嗯，那不仅都是阴气嘛，
对，就是你怀孕的时候就是胎入灵嘛，就叫胎神啊，中医角叫胎神，胎神比较脆弱。我们以前讲过，好像讲过这种事情啊，就是一个孕妇坐在一个，
就是你说那个
上吊啊，对对对，然后上吊那个木头没处理，然后胎神被冲煞了，那个孩子出生之后，
就很多事，
对对对，就影响命运了，这个都是很难去改，很难去帮他去做了，因为胎神受损啊，他的性格啊、命运啊，整个都会发生变化，所以，正常扫墓来讲，孕妇就不要去了，怀孕的话就不要去了，然后特别小孩子。小孩如果是有小儿官煞啊，官煞的话，这个要看他的出生去看。
对，有些时候好像是说什么生肖，今年什么
什
么生肖
将军煞，什么将军煞，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官煞，就小儿官煞一大堆啊，就是有包括有将军煞，或者是有孤煞的，就不甚至说小时候都不能带他去一些寺庙公馆啊，这个到时候就自身要注意一下，就是
小时候基本上是很少会带小孩了。就是孕妇也走不动，像我们那边的话，
嗯，也走不动，
要爬山了。
但是你说
翻山越岭，
但是你说在祠堂烧一烧还是可以的啊，在祠堂烧一烧还是没问题的。
老人也是比较少，老人也爬不动，都是山路那些要走来走去的。
老人也爬不动了。
然后，对了，有时候你就是有一个现象，就是有时候会看到有些人的墓碑啊，突然间就会出现一条裂痕在中间。这种是
修啊，那要修啊，但是不好，
是不是有些非常不好？是一种下面的人上来反映的一个东西吗？
不是啊，它就基站坏了呀，这个东西跟基站是一样的呀，你基站坏了，你当然修啊，要不然影响很大呀。
哦，就接收不到信号是吧？
对啊，就整个影响到整个家族的运势啊，稳定啊，就是一旦出现裂痕就一定要修，
一定要修。
对，它是有，因为从你们的文化体系、族群的文化体系来讲，你们基本上福报要是靠他们的。
对，
他们如果是说从这边信号发射基站那个有问题啊，你设备上有了问题，那肯定收不到，反而收到不好的东西。
哦，这样，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你就把它当做另一个世界发送的基站，那基站会发送点什么财富啊、福报啊，是不是？想祖德阴德之类，发生好的，又发生不好的。
哦，明白，
就是也很有趣嘛。
对，我之前就有看过一些别人的墓碑，很老旧的了，就可能已经很多人很多年都没有后代去祭祀，有时候看到那墓碑有破损啊之类的。
是，那我其实北方人还好，我们这个族群来讲的话就不太需要这些，都放在灵骨塔呀或者是公墓啊，那祭不祭祀也无所谓，去不去也无所谓。
灵骨塔，
它每个地方地区的风俗要结合你自身当地的风俗来看，但是就像说今年什么不宜上坟啊，这个是没有的啊，这个都不用的，或者其他一些禁忌，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除了你自身身体之外啊，其他叫百无禁忌，不用选时辰，不用看日子啊，这个都是不要少做一些就是追求能0.5%的无用功，追求能0.5%。说起这个，我想起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就是啊，我都是不愿让他去搞一些风水啊这种事情啊，他因为我觉得他这个生意做啊，应该是把品牌营销做好，他因为他仅有的资金他用来找一个，因为我不给他看嘛，他北京请了一个大师过来给他看，花了一大笔钱重新修了一条路。我是觉得 不要把钱，不要不是钱花在该花的地方啊，包括祭祀也是一样，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事情的核心。
对，就是纪念祖先嘛。
对啊，因为其实做节目这么多期呢，你大概也知道我这个人思维方式，就看东西的话，我们要抓住主体，抓住它的逻辑点，抓住它的核心，对吧？就包括家族祭祀这个事，那最重要还是什么啊？还是你看，为什么有那个清明节这么多诗词啊？就是遥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啊，路上行人欲断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那过去清明节是合法饮酒，过去对于老百姓喝酒都是有控制的。清明节之间让大家去饮酒，这个酒呢也不光是自己喝，
嗯，要给先人
祭祖喝。所以很多人过去你说清明节你可以饮点酒，而很多人敏感的人清明节晕晕的，你就喝点酒吧，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是有逻辑点在里面的，对吧？你这个晕晕的然后再祭祖，这个是国家允许的。所以说过去清明节是饮酒日啊，纪念哀思伤痛，路上行人欲断魂。过去上坟真的是欲断魂啊。
嗯
啊，因为过去那是古代孝道，就是过去，我奶奶去世20年了，我就哭得不行，喝着酒哭，古人就是这样，对吧？他说那个时候说有什么杏花村酒啊，一大堆的酒，跟清明节跟酒文化的诗词是在这里出现的，所以我们来说的话，一定要抓住我们对这个一种敬畏感啊，一种思念就可。现在不要求大家欲断魂，没必要。是吧？尘归尘，土归土，要有这种要有一半这个尘归尘，土归土的观念，同时要有保留我们传统的一些东西。所以我是觉得什么，哎，这个不宜啊，这个女婿来什么克败家、啊、损福报啊什么的，是女婿不能来上坟。哎，我觉得你这种民俗就不要在这种民俗上下功夫了啊。这种我觉得其实是一种
糟粕，是吧？
说糟粕也好，但是我觉得无用功啊。你要抓住核心，核心是你寄托。这个对先人对自己祖先的思念，对不对？
也是给后人看嘛，就是大家会做一个就是像这种行为。
对，关机。
好。
也
是一种传承嘛。
这是一种传承，这是一种传承。
每一辈就是老中小，就是大家一直在传承下去嘛，一直在纪念，然后一直在做。
所以其实作为清明节来讲，首先你要明白一个字啊，就是你要有这种纪念的方法，你一定要首先要自己要百无禁忌。注意什么禁忌？就是身体的禁忌。
对，
还有就是你到了这个地方不要乱说话，不要嬉戏打闹，其实就跟尊重人是一样的啊。你说都是一些老祖先的话，你在那嬉戏打闹，甚至我还遇见有一个人在那撒过尿。
撒尿？
对啊，我们说撒个尿啊。
也不走远一点是吧？
对啊，后来就出一大堆事情啊，就是要不是怀不上孩子嘛。那后来看出来你怀不上孩子原因，我说你是不是到处撒尿啊？
我还有一些在那里拍照啊，自拍啊那种。
嗯，就是不要过度的嬉戏打闹，拍照的时候可以啊，就是说一下问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就是其实跟尊重人是一样的。
对，
这就是一个礼尚往来的一个事情，对吧？你。我们这么严肃的场合，你嬉戏打闹，你这个自拍，你这个你在这个坟头唱惊雷，
唱惊雷，
或者你在说这些不祖先不爱听的话，或者你随地大小便，这个是肯定你要注意。这我觉得这个不光是说清明禁忌，你平时来讲，平时一些行为活动的话，这也是禁忌啊。
对对对，这也是。礼仪上的东西，
礼仪上其实没有什么难的。其实清明东其他都百无禁忌，不管你上午去、下午去，哦，要在5点之前去。
5点之前，
要天黑了就有点
就
不太对身体不太好，哎，对身体不太好，就是对身体不太好。时间要注意一点，能早上去早上去，然后最晚3点到5点把这个事情完结掉。
我们基本上都是在6、7点出发，到中午就结束了。
到中午结束，就是
大中午
改在那个5:00的时候就结束。
对，
最晚你不能超过太，就是太阳不能下山，下山的话你就不要去了。就这种祭祀的话，对人来讲的话，对普通人来讲的话，身体还是磁场有影响。
对，那边的阴的磁场太重了吧？
啊，对，对人身体上或者心理上有一点磁场啊，除非你是比较，除非你特殊人士啊。
特殊人士，对，
特殊人士半夜敲过去。然后就清明节的话，啊，对，还有部分的人会在清明节发梦。
发梦
这个话题啊，就很多朋友会在清明节做一些各种梦。
我之前做梦的话，清明节我还 偏少，但家里面有出现重大的一些喜事的话，我就会梦到一些，就是一些长辈啊，或者是先人啊，他会到我梦境里面过来。
好了，结婚了，欢迎欢迎你。
对对对，就表示很开心，好像他也知道这个信号。
好了，哎，小伙子结婚了啊，我们祝贺祝贺啊。你运势不好的时候，他们会跟你说你为什么运势不好吗？
也没有哎，这种就很少。
你喜事都是出现什么喜事啊？
就是有什么表哥啊，或者是
结婚嘛，
结婚那种，他们就
他们只对结婚生孩子感兴趣。
有可能。
那你公司开业，他们没说恭喜开业吗？
没有。
对呀、啊，他们只对结婚生孩子感兴趣，他们只对香火感兴趣吗？
对对。
嗯。或者谁要走了感兴趣是吗？
这个还比较少。
这个
就是我梦到的都是一些喜事啊。
香火嘛，延续嘛，对他们来讲是一种意志力的一种传承，香火延续。作为
你呢？你那边的清明祭祀就是很普通传统的去那个公墓那边扫扫墓。
其实像我们这代就几乎是没有，我基本也不去的。
哦。
我基本也不去，就偶尔自己就是抄抄经啊，回想回想就行了。
嗯，抄经。
对，基本我也不去公墓，觉得公墓去的话，去不去也没什么用。
也是一个仪式，这是一个。形式是吧？主要是你有回向内心心里。
我们也没有像你们搬个山头就是祖坟啊，我们不需要这种，不需要，尘归尘，土归土。
对我们那边现在也是了，也是都是以火葬，然后骨灰放到公墓去。以前这老一辈的那些就是有保留下来嘛，一些土葬的。现在他说那种土葬跟火葬其实意义上是一样的，是吧？
意义上也有，
有些人还要把骨灰撒到海，
尽量不要吧。如果你是潮汕人地区的话，尽量不要撒到海里。这样因为有遇见过这个来投诉嘛，因为他自己要求生前把他自己撒到海里，然后后来给托梦
说不行，这要找回来也很难找，
收不到，到海里没有基站，收不到，收不到你们的供的主题是吧？收不到你们供的血哈，
血哈。
对，因为是这样，如果就是说你确定啊，我就大家啊各自顾各自的，像西方人，其实这个原理很简单，西方人18岁你出门，对不对？你是死是活没关系，你找我借钱我也借你，但是你自己玩你自己，你生活过怎么样，你跟我没关系。
对，
因为你是一个成年人了，就西方的教育。但中国人不是啊，你结婚什么的，你找老婆，我要管你怎么样我都管，他是一个家族的一个规则，但你这种撒骨灰行为相当等于我就是搞西方传统了，那你得接受啊。
嗯，
我不需要你后人用香火来祭拜
我，
我也不需要我去操心着后人，但是他到最后就后悔了呀。这个就是很有趣，中国一个文化断档的一个问题啊，你不能说是。你不能说有些国家其实连什么祖坟啊祖宅都没有的，你不能说他们就一穷二白了，不是一样？它是跟当地的文化习俗，跟很多东西是社会习俗是约束，都是有深深的关联的。
对，他们一般就弄一个墓碑。
所以你这种潮汕的地区的话，或者泉州地区有这种习俗的话，它会有一些好处啊。第一，家族会血脉特别传承会特别久；第二，特别团结啊，你们只跟。愿意跟老乡之间家族朋友之间做生意，而且家里人之间做生意，是这样。
对对对，他有个宗亲的一个纽带在嘛，
就是优先考虑宗亲混得不好，多带他做生意。
对对对，
你们都是这样去做、
这个、
做事的，就是这就是纽带啊，你祖先也是这样，互相串嘛。反正清明的话，对你们来讲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你们
清明，
然后拜财神是吧？财神日。
清明就是保佑呗，让祖先保佑，什么都要变好，一切都变好。
还有对你们财神日啊，什么中秋啊，对潮汕人地区来讲，
对中秋也要拜月亮，
月娘嘛，月娘都这个都挺重要的。潮汕地区的话，它是需要这个这种社会关系，这种层级稳定来推动他们发展，
挺好的。我感觉这种就是有点仪式感，还挺好的。
对，所以禁忌来讲，我说禁忌。禁忌优先突出一个什么，就是第一注意时间注意身体，然后第二就是注意一些礼节，第三 就百无禁忌，不要挑时间，不要说非得哪天去啊，这个今天去不行，就看老黄历，这没有必要，百无禁忌啊。嗯，不要信那些细枝末节的东西，不要去相信细枝末节的东西。哪天去，你就今天有感觉，你就今天想扫墓，你就去，或者你干脆你学日本人，对吧？考试之前拿杯酒，拿着酒瓶子去。日本人有这习惯。日本的家种的话，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在人生重大决策、考试，然后就职之前，他会拿着酒，然后拿一杯酒，然后坐在坟前跟祖先喝酒。
让他们也出出力，是吧？保佑一下，
倾诉一下。因为人其实压力也很大啊。因为我最近也是在做一些关于心理疗愈这方面的一些项目嘛。我发现现代人的精神啊，尤其在后疫情时代，整个疫情度过之后，精神方面是人最大的一个需求。
那是，
需要倾诉。哪怕对方不给你回馈，你觉得对方是一个可接收的倾诉对象的时候，那这个事情就是有用，对吧？你像日本人，他有压力的时候，他对着这个父母或者是祖先的一块石头，他对着倾诉，他觉得他们能收到，那其实也缓解了他们心里的一种压力，因为他毕竟也是东亚社会都比较高压的社会，
对，
他是一个就是比较高度内卷呀，然后就是这个叫我们的集体主义社会，他比较容易高压。
也是，
所以清明对大家用处来讲，一方面是像你说的家族香火传承啊，互相保佑；另一方面，我觉得必要时候也可以去通过扫墓寄托哀思，倾诉一下，
倾诉一下，
倾诉一下啊，对吧？你要相信你爷爷有在天之灵，你奶奶有在天之灵的话，你就去自己去扫扫墓的时候倾诉倾诉，上根香啊，这哪怕你学学日本人也没关系啊，倒杯烧酒。坐在那喝，反正祭品也有的，祭品也可以吃，但是不要吃别人家的啊。
吃别人家会怎样？
当然那肯定是大不敬的行为啊。然后因为我以前遇见过一个人，就爱去这个乱葬岗吃别人家的东西。他小时候喜欢去乱葬岗吃别人家的贡品，
这是有点夸张。
他喜欢啊，然后他自己说会有股臭味。
臭味，
对，就是因为他们是阴性的东西，他们有如果是符号不够的话，他们身上有一股人不太喜欢那种味道，是偏臭的一种腥臭味，就我们叫阿飘的味道。就有时候去不干净的地方的时候，除了眼睛能看到之外，鼻子也能闻得到，
突然一股很严重的酸臭味啊，什么这种，又不是汗臭是吧？这样，
腥臭，就像类似人去世那种味道。
哦，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处理过人去世，因为人去世是我帮着处理穿衣服啊什么的都处理过，大概有那种味道，我会记忆犹新，做法医的比较了解，你没事的话，你有经验的话，你可以嗅一下闻一下。
目前还没碰到过。
这个所以说，这清明的我觉得是对中国人来讲意义特别重大。我们简单说了一下一些禁忌啊，一些用处。
对啊，像这两年疫情也去世了不少人嘛，也是这今年开始就。
如果还有个刚刚说，如果有经常做梦的人的话，清明节就是经常会发梦，那我觉得这类人的体质是或者是缘分比较特殊的，那你可以借助一下啊，问问一些老师，问问相关一些专业人士、特殊人士啊，或者一些
梦里面内容要怎么
宗教人士。对，你要把梦完整的说一下啊，就根据你的体质，我们来规划一下，看怎么帮助到你啊，就是叫不能叫个案嘛，
对，
对吧？就每个人不同啊，有的人就梦见清明节时间的任务繁重，有的人就跟打传话筒似的，
要修这个，要弄这个是吧？
对，所以也容易比较身体比较发困啊。有的一睡到三天啊，就是清明节真的是天天做清明梦的。那我觉得这种现象的话，可能你要引起你的注意，那你是不是一个特殊体质啊，高敏感体质啊？另一方面的话，有这方面的缘分，会帮你梳理清楚啊。如果听众有这方面的话，可以留言帮你梳理清楚啊。
可以，能帮到人挺好。
对对对，然后这就是一个不要过度迷信嘛。还是一句话，
对，
不要过度迷信。
祭祀思念，
我们其实我是建议人是要有一定信仰啊，但是不要迷信。这个可能对普通人来讲有点困难。有信仰怎么还能不能迷信呢？啊，不要用力过猛嘛，该过日子过日子啊，该吃饭还是吃饭，是这样。
是的。
那这期还有什么问题？
目前的话就没了，因为我们那个地区的风俗也就这么多。
你们地区，如果你们上山的话，应该是什么蛇、蚊虫啊、蛇鼠挺多的吧？
蛇就还好，就是蚊虫会多一点。
我、
哦、基本上、就是、大家都会穿一件。
两广地区的这种活我是不接的，太累了。
对，要真的要爬山，你要、我们那边
四个小时，四个小时有的。
带着一个罗盘，然后去爬山。
带罗盘，对，是。然后还有虫子、蚊子啊，各种叮咬。而且我是在东莞的时候啊，在以前东莞看过这种，家族的这样，去的时候、啊、也有点过敏啊，腿上容易有湿疹，因为他那个墓地有时候比较阴嘛，啊，自己没有吃好过敏药，或者是没有做好防护的时候，有时候会，有的人要注意啊，就是尤其比较阴的时候，他会皮肤上会有点过敏，会有点痒啊之类的。就上完坟之后，那你可能要擦点炉甘石洗剂，或者去之前吃一片脱敏药。
脱敏药，
对，因为你在广东地区的话，它或者广西地区的话，或者云贵川它那种山区的话，它有些就是扫墓的时候，它那墓都在山里边，然后气候也比较有我们说有瘴气啊，有阴气啊，在山里面嘛，去的时候可能有部分人会过敏，或者蚊虫叮咬啊，这个是大家注意一下防护，有些。
驱蚊水要带，
女生啊啊要注意防晒啊，过敏啊，这个都不用说，这是我户外活动啊，还就是一个过敏，因为他墓地他那个气毕竟还容易冲到人的话，第一反应是过敏，眼睛过敏，有红眼病，有些人就被冲到红眼病啊，然后起疮，起那种这种湿疹，像起铜钱的钱疮啊，这种事情啊大家都要注意一下。然后回来之后，哎啊，这个时候其实也有一定禁忌，回来之后清明扫墓之后要干嘛？
我们一群人聚餐了，都会
聚餐呀。
对，
然后呢？
聚餐喝酒，这个。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没了哦。
要洗澡的呀。
哦，对对对，要用艾草还是什么的？
水啊，
还是那个
有的叫贵人水，有的阴阳水，有的什么艾草水，就是那
艾草还是什么什么柚子叶？
柚子水啊、哦，就是其实就是把这个山上的这种。基站
杂
哈那种磁场，然后给去除一下，要洗澡的，跨火盆啊，有的地区是跨火盆，一样，其实原理都是一样，或者喝酒也是冲洗，啊，吃饭喝酒就冲洗，要把这个磁场转换掉，我们重新再回归到世俗生活，这个很重要。
嗯，对，
这个其实说今天唯一如果记住禁忌点，说除了是小孩、孕妇、老人，其实也无所谓，爬不动而已。
嗯，他也不会去了。
对对对，就是除了孕妇是最重要，小孩一般，小孩的话要看个人啊，尽量也不带去。然后第三就是你去完扫墓之后，你回来要注意冲洗，
冲人气。
对，冲冲人气，喝喝酒也行，大吃大喝 ，KTV 蹦个迪也行，广场舞。对吧？然后像你说的这个什么贵，就有的叫贵人水啊，什么各地风俗不一样啊，扫扫身子，柚子水啊，
对
啊，或者空气清新剂，精油，
精油，
纯植物的，就是有人的气息很重的东西。然后去，如果是说，真的是没办法，我敏感体质，我必须去，我不去不行。那带什么啊？带五谷，五谷知道吧？
五谷是什么东西啊？
五谷丰登啊。
哦，我知道五谷，
中国人五种粮食，传统粮食。
哦、对，五种粮食揣兜里的。
嗯，一样抓一把，为什么呢？那个粮食是人种出来的，粮食从播种到浇水都是人种出来的。长大之后，这个五谷上面复杂了各种人的磁场，所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是有道理的。
对，
然后五谷为什么能去除这种煞气呢？因为这种五谷全是就跟五帝钱是一个原理，我这么解释吧。就跟那个
吸收了人的所有的气，
这个180年，每个人摸一下，全是人的磁场啊。他这种磁场的话，就能抵挡，啊，抵挡全是另一个世界的磁场。
OK，
啊，这个是我给大家是讲原理，原理懂了之后，你都知道怎么玩，对不对？那现在你这人什么磁场最多呀？对吧？你不是说你可能是大家来讲，平时摸过最多是手机，但是手机是你一个人磁场。
对。而且来来去去就是你一个人，而且用不到一两年就换了，
就是流水线的工人也算是吧，也可以是。
里面的芯片也经过好多好多手了，各种零配件。
但是现在来讲，我说现在五谷效果不太好。我说现在的五谷跟现在的这个五帝钱，我之前上节目跟大家聊过，现在的五帝钱是第一，它是塑料的，它材质上；第二，它是产品一体加工啊，它除了机器和几个工人过了手之外，他就没摸过，说你挂这个东西更多是象征意义的，真正的五帝钱，你最好是掏两个古钱然后穿起来，
也是
一群人摸过的啊。但是有更好的替代，我是一般不用无敌钳啊，五谷也是，现在都是机械化农业，
机械种
转基因、嗯、
对对对、
原来是什么，就是手把手种出来，从浇水到什么，就是这个东西结果之后全是人的磁场。
哦，我们老家还有种米的，每年都有一袋，我们拿去派给人，我们都很少吃了现在。
是，所以这种传统的东西可能跟以前要打折扣，那怎么办呢？那你没有五谷的话，那你就带一个看看，这个我们说能镇煞，就是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护身符嘛，对不对？
嗯，对
对
对。
那你就是求一个护身符啊，就哪里都可以求一个护身符啊，带着也可以啊。如果实在是没有东西，就用五谷吧。家里吃的米面抓一把，然后放一点，它有一定效果，但是可能效果没以前效果那么强，因为现在都是机械化农业。
对，难怪你说一些家里面要进宅什么的，四个角落要去把那些米
盐
撒一下，
我也盐一点，盐也现在也，主要是跟过去不一样。过去盐铁专卖的时候，很多是就是经过人、嗯、人的磁场比较重，那你
就盐混着米，盐混着米可以说。
那你这个反正能进宅，能驱邪进宅的东西很多的，很多的。
嗯
啊，这个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私聊啊，就是很多的啊，保证也你能够得到，生活中能够得到。其实最简单的，你要生活在南方，买个柚子，把那个叶，
叶对柚子
都不用柚
煮下水
啊，柚子皮都行，柚子肉都行。
煮完水全家喷一喷。
对，煮水或者柚子皮蹭蹭身上。哎，
或者柚子精油是吧？
哎，柚子精油，或者是在某多上、某东上啊，柚子喷雾，
对，雾化器，把它倒到雾化器里面，全屋子净化一下。
哎，有啊，现在有柚子洗发水啊，有柚子的喷雾的呀。
对对对，
啊、那个东西我觉得是最最方便的。淘宝一下单，然后去到一些重要场合，医院啊，或者扫墓啊，或者是一些宾馆啊，这种喷在身上，有一定的效果的。而且效果还很好的，因为柚子是他们不喜欢的一种东西，很刺鼻，他们就是特别强烈不喜欢那种东西，但是他们不喜欢的东西挺多的啊，柚子是比较唾手可得的一个，
其中一种。
对对，因为很多植物树木都有这种收精啊、辟邪啊这种功效，就是柚子是一是最便宜的。对，你看我们上期讲泰国白龙王，白龙王不是天天拿个
柚子
放在你头上，
沾水，哎，给你净化一下。
那他直接不是白龙王，是直接拿个柚子砸到你头上，
直接砸，
然后给你送给你了，砸一下然后送给你啊。其实它就是柚子嘛，就是一种让你净化，其实一种净化的，大概清明注意的一些事情就在这里。
对对对，
那我们
这期我们就，聊，到时候聊一聊下一期，也可以清明过后了，我们可以。把以前的坑给补上，还有一些挺多可以聊的。
我都不记得以前挖过什么坑，
挖太多坑了。
反正这期的话，关于敏感人士怎么度过清明啊，清明一些风俗，有不明白的啊，可以在各个平台留言啊，各个平台留言，手机应该能看到。虽然我最近比较忙。好，那我们这期先到这里啊。
OK。
再见。
拜拜。